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真的是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恩啊！我们的主是深爱我们的主，他是眷顾我们的主啊！他来到我们当中，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啊，《约翰福音》14:6，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他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经常会把真理看作是一种理论，但是耶稣说不，真理在我这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找着基督了，你才找着真理，阿们吧。而且所以一个人去接受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绝对不是愚昧的举动，而是智慧的举动，因为你得着真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分享我们啊圣殿系列，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就是真理。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得着真理。如果我们不到你面前，我们得到的那些理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没有生命力。但是当我们到你这里来的时候，你就把你那属天的生命之道赐给我们。主，我们在这里祈求主，你照着你的恩慈，因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因你自己的缘故，因你恩慈的缘故，将你的天上的真理赐给我们这些还在地上的人，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真理。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能够把你想向我们说的话讲解给你的百姓听。也求你的圣灵来高抹每一个你的百姓，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都被圣灵所感动，知道主你要向我们说的话，就是我们每个人得到你又真又活的道，得到你那充满天上力量的道。求主加恩，也求主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让我们领受你的道，我们都分别为圣，我们都归给你。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示罗的圣殿哈。那我们要分享示罗的圣殿。那在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过的内容哈。我们之前跟大家我们有分享这个旷野的帐幕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有帐幕，没有圣殿，但是那个帐幕呢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说那个旷野的帐幕是非常荣耀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彰显一个重要的真理，说什么呢？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对吧？它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是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在的。现在我们在不在神的帐幕当中？这里是不是神的帐幕？
这里
你的心是不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家是不是？
是，
你的家也是，因为耶稣基督愿意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基督教是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面特别奇妙的一群人。因为什么奇妙？因为神住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就是当我们要用信心去领受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救赎，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还有他给我们的称义，就是我们要的是神的义而不是人的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像我们的主题一样，我们建造主圣殿，打开得胜门，我们能够领人归主，阿们吧。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去晓得。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分享就是示罗的圣殿。其实讲起圣殿来讲的话，我们经常第一反应呢都会反应是说所罗门建那个圣殿，对吧？我们都会想到那个。但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之前讲过说在旷野里面摩西他们有帐幕，对吧？那在所罗门建圣殿之前，以色列人有没有圣殿？没有，没有圣殿，真的没有吗？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在诗篇23篇怎么讲？说我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吧？我要瞻仰你的荣美。然后在大卫之前有一个重要的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他的妈妈哈拿是把撒母耳献到哪里啊？献到神的殿里哦。所以那在所罗门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建成之前，那个圣殿在哪里呢？以色列人有没有圣殿呢？我们说在建成之前以色列人是有圣殿。而圣殿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书亚记18:1，我们一起来读。
以色列的全会众就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
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好，这是我们读的一节经，我们再读下面这些经文。士师记18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所以你看，那么约书亚记里面讲到说，当约书亚把这个带着以色列人把迦南七族征服了以后，他们就把上帝的会幕放到哪里去啊？放到示罗这个地方了。然后士师记就是紧跟着约书亚记，然后在撒母耳记之前呢，就讲了说在士师时代的时候，神的殿在哪里啊？在示罗。然后那么我们就看到说，这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然后他们最起初建立的圣殿设立在哪里呢？是设立在示罗的。好，这个圣殿是设立在示罗的。那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说，这个起初设立在示罗的这个圣殿，它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然后示罗的圣殿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提醒、警戒和激励，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这些，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去看一看，我们首先要去思想的就是，我们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其实在示罗那个殿和所罗门后来的殿确实不一样。其实示罗的殿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他们在旷野里面那个帐幕，那个帐幕大家知道是，如果云柱火柱一收起来，他们要怎么样子啊？就要把那个帐幕收起来，然后跟着云柱火柱走走走，走到下一个地方，再把帐幕支开，然后他们在那里再敬拜上帝。然后呢，云柱火柱一走，他们又要把帐幕收起来，然后再跟着走，一直在旷野里面这样转来转去。但是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征服了迦南地以后，这个摩西时代他们建造的这个帐幕就开始固定到一个地方了。固定到哪里啊？固定到示罗了。那我们就说，为什么上帝会让以色列人把他的这个帐幕放在示罗，然后在示罗的圣殿，也就是这个示罗的会幕，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理启示，我们要好好看一看。我们很多时候都想着说，哎呀，一讲我们只想讲，哎，所罗门那个圣殿，因为那个圣殿很辉煌很美很不得了，我们讲那个就好了。但其实在此之前的这个示罗的会幕，或者说示罗的殿，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讲到这个示罗的会幕的时候，我说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来去看一看。我说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到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这个示罗的会幕，就是我们刚才读了经文说，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怎么样子啊？已经被他们给征服了，对吧？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迦南地原来是什么人待的地方？迦南七族。迦南七族是敬拜耶和华的还是不敬拜耶和华的？不敬拜耶和华，他们是拜偶像，对吧？然后以色列人得了这个地，然后上帝就让他们把这个会幕不再是走来走去，而放在示罗。所以你会看到，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把迦南地得下来以后，说我们都来到哪个地方？来到示罗这个地方，我们来去宣告一些重大的事情。所以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其实借此来表明什么？表明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说你们不要看我约书亚，其实约书亚召聚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过不了多少年主就要把他接走了。所以你们要看的是什么？你们要看我们后面的那个会幕，你们要看这个帐幕，这个神的殿。阿们吧。我们为什么能够把迦南地得下来？因为什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不是因为约书亚厉害，不是因为加勒厉害，而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上帝厉害。而且上帝让以色列人来到示罗这个地方，他们把迦南地得到了以后，我们人原来征服不了的地方现在征服了，我们人是很容易哇，觉得不错不错，但是我们容易骄傲，对吧？我们容易把功劳归给我们自己，说哎呀，这是靠着我们的膀臂的。但是在这里其实上帝提醒说，你们是靠着上帝。另外上帝也借着示罗的帐幕提醒以色列人一件事情，你们征服了这个地方，你们不是要在示罗，不是要在迦南地建造另外一个埃及。我为什么这样去讲？因为当时的古代世界里面，世界第一强国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就是埃及，强大的不得了。埃及当时的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是最强的。但是你们在迦南地，你们要建立的国是什么样的国呢？不是埃及。你们是谁的国民呢？你们是神的国民，你们是神的子民。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就提醒我们说什么？说你们要记得你们是什么呀？ 你们是天上的国民，你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藏在神里面。所以你们要常常思想什么呀？上面的事，而不是思想地上的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上帝把这个帐幕设在这里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也要去知道。然后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晓得说，当上帝让以色列人把这个帐幕设立在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放的这张图片，大家注意，以色列人那个帐幕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帐幕上面有一个荣光，什么荣光呢？白天有云柱，夜间有什么？有火柱。你注意，在示罗的帐幕还有没有云火柱？没有了。其实以色列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云火柱，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一进迦南地，云火柱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有些弟兄说，哎，梁弟兄，我记得你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上帝借着云火柱带领我们进了迦南地，就没有云火柱了，难道意味着上帝说进了迦南地你们就随便来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是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吩咐约书亚说，你们准备要干什么？要进迦南地。进迦南地之前，上帝跟约书亚强调了好几次，说你要刚强壮胆，然后也强调这里说你要拿着什么？你要拿着律法书。这律法书怎么样？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怎么思想？昼夜思想。你注意，上帝不是说你一天就想十五分钟就够了，他说什么？昼夜思想。然后呢，要使你遵行这个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就可以凡事亨通啊，凡事顺利，道路亨通。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注意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律法书指的是什么？摩西五经，就是摩西写的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立位记、生命记，这五卷书已经都写好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指引他们的是什么？是律法书。所以云柱火柱没有了，但是律法书来了。那么律法书其实也就是代表的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上帝有没有说放弃以色列人，说你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上帝说我指导你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在这个示罗的这个会幕这里，没有云柱火柱，但是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真道，有神的圣经。阿们吗，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也鼓励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说上帝把云柱火柱赐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一大半都不明白，一大半以色列人都认为说，这个云柱火柱就是让我知道我今天要往哪儿去。但其实上帝赐给以色列云柱火柱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知道你怎么走正确的路，而是让你知道如何去顺服上帝。阿们吧。让你知道上帝在哪里，上帝今天要去哪里。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说，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我在哪里，你们要什么？你们也要在那里。阿们吧。这是一样意义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云火柱也好，上帝给我们律法书也好，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让我更正确呢，还是让我们去学习顺服主，让我们学习去与主同行，让我们顺服主与主同行，弟兄姊妹啊。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说，有些基督徒非常认真的读圣经，但是越读圣经越反感上帝。哎，你说怎么会有人喜欢读圣经还反感上帝呢？因为他的动机，他的目的不一样。他的动机是我读圣经，我阅读，我每天读圣经，就是通过读圣经让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 number one， 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时候谁在做王？还是我做王？上帝呢？上帝仅仅是我的顾问、军师、宰相罢了，是不是？谁是王？我是王。但另外一种读圣经，越读圣经越谦卑，越读圣经越感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就是你读了圣经，你读了神的话语，是为了什么？我读神的话语，我学会去顺服主。我今天读了圣经，我今天读了马太福音，那天我读了以西结书，那天我读了以赛亚书，然后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每次今天我读了一章，读了这章经文的时候，我向上帝怎么祷告？我不是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让我今天所做的一切让我做最优的选择，不，我是跟主祷告说，主啊， 今天你让我读了这些经文，求你让我知道你借着这些经文教导我哪些跟从你的功课。阿们吧。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你注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软弱，就是主耶稣讲过说，你们如果想要做我的门徒要怎么样子啊？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就当舍己背十字架，然后天天来跟从我，是吧？那弟兄姊妹请注意，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的重点是舍己背十字架还是跟从基督？跟从基督才是重点。但是你看到多少基督徒读那节经文的时候，一读他就说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我怎么舍己，我怎么背十字架。其实背十字架舍己是手段还是目的？目的是什么？跟从主。所以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示罗的账目就在告诉我们，你读圣经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让你自己所做的决定越做越好，你越读圣经离上帝越远，因为这叫自我作王。阿们吧。而且这个自我作王很厉害的，因为你使以属灵的名义自我作王。其他时候自我作王你还可以责备自己说，哎呀，我那时候不认识上帝啊，所以我读了管理学，我读了心理学，我读了什么技术书籍，读完以后我自我膨胀。但是你现在这，所以上帝责备法利赛人责备的最厉害，你们变成假冒伪善了，你们拿着圣经来维护自我，对吧？不可以的。读圣经是为了什么？真的是舍己，真的是背十字架，但是目的是什么？跟从主，顺服主，与主同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示罗的帐幕没有云火住了，但是他告诉我们宝贵的功课，顺服主的功课。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全会众聚集在示罗的时候，把会幕设立在那里，因为什么？因为那地已经被制服了。我们之前讲了一系列征战得地，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示罗这个地方设立帐幕，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得胜了，已经制服那地了。所以这里面教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约书亚不是像一般人，你知道一般人打了胜仗以后要搞什么？你注意，比如说原来罗马帝国凯撒打了大胜仗的时候，他们要搞什么呢？搞一个凯旋门，搞一个凯旋门，然后哇，然后奏凯歌，然后欢迎凯撒入城，哇，那个整个那个荣华的那个样子简直是不得了。然后要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凯撒。所以大家都说凯撒太伟大，因为凯撒把其他民族征服了以后就抢回来很多财物，然后把这些财物拿到罗马城送人，发给普通民众都会得到钱财，所以那些啊欢呼凯撒。但是约书亚他们打胜了以后做什么事情？他们有没有搞这些？一点都没搞。他们把帐幕立起来是提醒以色列人什么？我们得胜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基督徒要不要征战？要。但基督徒得胜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基督徒得胜的根源是上帝。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是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专门放了一张这个战斗机的图片。我放一个战斗机的图片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的信仰对我们而言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其实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在示罗的帐幕这里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与我们而言它是引擎呢还是装饰？它是引擎。我为什么放这个战斗机的图片？你知道战斗机要厉害的话它的引擎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战斗机的引擎是非常了不起，是直到现在也是人类科技的结晶。它可以在几千度的高温之下，然后啊，最大功率的，然后可以突破音障，甚至几倍音速，对吧？非常厉害。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仅仅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是一个装饰。所以就我们以前讲，有些甚至有些牧师都是这样子，他别人说，其实说实话，我说我是侍奉上帝的牧师，这就是我最尊荣的身份了。但有些牧师也受不了，还要讲说我是博士，请注意，我是博士。就是好像他那个博士的身份比牧师的身份还要高一等似的。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上帝这是最尊荣的。然后我们还要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绝对不是装饰，而是一个引擎，它能够发动你，能够让你生命发生重大的改变。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三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 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这是希伯来书讲信心伟人第十一章结尾部分讲的，他就说这些人因为他们有福音信仰，他们做成了什么事情，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允，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的变成什么，变成刚强的，征战怎么样子，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所以基督教信仰，我们的福音信仰是非常厉害的。你为什么表现得很懦弱，不是信仰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搞错了，基督徒应该有爱心，阿们吧。爱心和懦弱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两回事。
他们两个距离多远？天差地别，阿们吧。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面有爱心的人，但是基督教信仰，福音信仰不是让我们变懦弱的，是让我们变刚强的，阿们吧，是让我们变勇敢的。甚至很多人灰心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知道神的应许，我知道有上帝的恩典，我知道上帝帮助我，所以我总不绝望，是吧？软弱能变为刚强，能打退外邦的全军，能堵住狮子的口，我们就是这样子，烈火的猛士我们可以灭掉，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在这里讲，我说福音使人勇敢，宗教让人胆怯。大家还记不记得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他们干什么？躲起来。这是勇敢还是胆怯？当上帝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老婆干的，然后夏娃说这是蛇干的，请问这是勇敢还是胆怯？所以人堕落了以后，人的天生的特点就是胆怯，所以人自己发明出来的宗教都会让你变得更胆怯，唯有从天上来的福音能够让你什么更勇敢。所以你就会发现，所以真的是基督教影响到的地方，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记得我以前，我那时候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一开始挺不习惯的，因为我们那些美国同事来了，他们个子又高，但是你第一反应觉得说他们好骄傲啊，哎呀，觉得整天头昂得高高的，其实不是啊，不见得都是人家高，但他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很客气的，比我们客气多了。为什么？因为福音信仰影响的结果，他有自信，所以他习惯走路是昂首挺胸的。那我们中国人福音影响太小，所以我们连小孩子走路都是勾肩搭背，是吧？我们都很经常提醒孩子不要这样走路，你会驼背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福音是使人勇敢的，福音是使人勇敢的，宗教才让人胆怯。我们是可以打退外邦的全军，所以你要让福音信仰做你生命的装饰，还是做你生命的引擎啊？要做你生命的引擎。当福音信仰做了你生命的引擎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胜过世界，而且你还能够得胜有余，阿们吧。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那些以色列人得胜，每一个得胜都是多么奇妙。红海分开，当时最强大的埃及法老带着他的精兵，然后跟在以色列人后面，全部灭亡了，对吧？然后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这个城又高又大，然后以色列人绕城七日，这个城怎么样？垮塌了。迦南七族看来多么蛮横，原来十个探子去了迦南地，说哎呀，亚纳人又高又大，他们是英伟的伟人，就是应该他们可能个个两米左右，个个能打 NBA 那种。所以那些以色列的人回来说，哎呀，我觉得呀，我一见到他们，我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我像蚂蚱一样，应该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也今天觉得我是这样子了。但是有这样的亚纳人，却在上帝的面前，却在福音的大能面前怎么样子，彻底失败。所以福音能够使我们得胜。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到底是要让世界胜过，还是要胜过世界？你怎么才能胜过世界？你说我靠我强健的意志力，我靠我的努力，我靠我的爱心，不，如果你这样去想，你都错了。因为这还是谁在做王啊？还是自我在做王。要靠谁啊？靠着主，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能够使我们胜过世界，阿们吧。所以当你看到示罗的帐幕的时候，这个帐幕本身就是一个得胜的见证，阿们吧。因为迦南七族被征服了，这个应许地原来被仇敌占据的地方，现在成了神的百姓的地方。 你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说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得了迦南地以后，然后他们得胜了以后，他们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十八章八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起读。划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嘱咐他们说，你们去走遍那地，划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着诚意分作七份，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研究。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在示罗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分地。就是以色列人怎么分地，他们是用研究的方式。我们经常说，哇，这么不科学的方法啊，这个会不会是迷信呢？其实大家注意，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到上帝面前研究分地的时候，他们要表明的一个心智不是搞迷信活动，而是要做什么，说这个地到底怎么分，要让上帝来做决定。上帝告诉我们哪个支派要去哪个地方，上帝的决定是最好，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哈，我希望今天我们当中也有小朋友听了道以后，你可千万不要说，哎呀，今天听了梁牧师的道给我很有启发，下个星期要考试了，所以考试的时候有一道题 ABCD 四个选项，我就研究甩一下看上帝让我选哪个。不是这个意思哦，你这个意思的话我担心你这样基本上会错，因为上帝不会帮你作弊的，你明白吗？但是这里面研究是什么意思，我交给上帝，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阿们吧。所以示罗的帐幕见证一件事情，就是分地，就是上帝帮我们分地。所以你什么时候该到上帝面前去研究，就是主啊，我该怎么去分这个地，我该你得给我这么多，我要求你来带领。所以你看，其实曾经亚伯拉罕也拈过阄，但不是这种拈的，就是他跟他的侄子罗德，他的罗德的家业也很大了，亚伯拉罕的家业也很大。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我们不要相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南我就往北，你先选去哪里。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选，我让上帝来帮我选，阿们吧。其实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分地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明白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纠结，很容易纠结说，哎呀，我喜欢医学，但是上帝呢叫我去做一个工程师怎么办呢？哎呀，我这个人是擅长人际关系，但是上帝非要让我去做一个跟人不打交道的工作怎么办呢？会不会是这样子呢？我跟大家讲，多数时候，绝大部分时候不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的恩赐是谁给你的呀？神给你的。所以上帝的安排一般不违背他给你的恩赐。但是你说，我知道上帝给我的恩赐，所以我决定这样去做，和我知道上帝给我的恩赐，但我求上帝指导我怎么做，这两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也许你们做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你都选了那块地，但是姿态一样不一样？姿态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你一点都不要担心。其实我们经常应该担心的是我们还是上帝？我们应该担心的是我们自己还是应该担心上帝？我们应该担心自己，但我们经常做反了，同意吧？我们对自己做的决定觉得这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做的决定我负责，但是我们说交给上帝吧，我们弟兄姊妹就开始打鼓，可以吗？上帝会不会最近正在听河南的弟兄姊妹祷告，我祷告他略过去了，我这件事情很急的哦，但我们的上帝的磨磨唧唧磨磨唧唧，他不一直不给我答案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担心的到底是谁啊？是我自己，我不要担心上帝，阿们吧。所以祷告的好处是这样子的，真正的祷告，祷告完了就要干什么？交托。你祷告完了又不交，上帝说你这是啥意思呢，对吧？你把一个文件拿给我，然后那只手一直拽着不给我，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是吧？你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不就是这样，为什么一直拿在手里，就主啊你赶紧扣章啊，扣完章我拿回去，我们是这样祷告的。其实真正祷告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交托，拿一张白纸到上帝面前，把我的名字签好，主啊我到你面前祷告，我为我的儿子祷告，我为我的女儿祷告， 他到了适婚年龄了，他要谈恋爱了，但是呢他要谈的人我很不放心哦，怎么办呢？主啊，我签了字交给你，你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阿们吧。而不是说，哎呀主啊，我看上那个男孩子了，那个男孩子最适合我女儿，主你给他成就啊，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只要感动他的心，他就会看上我女儿，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分地的秘诀，得地的秘诀是什么？是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上帝的安排不违背我们的恩赐，上帝的安排不违背他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美意，阿们吧。而且你要得地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常常进神的殿。为什么？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约书亚记21章44到45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这两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上帝的应许一句都没落空，都应验了，阿们吧。所以你要得那个地，以色列人得了地以后要把那个地好好的守住，要把那个地真的是好好的经营起来的话，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到神面前。因为这个地是谁给的？是神给的。这个地的使用说明书在哪里？在神那里。你怎么建造你的家庭？说明书在哪里？你说在我和我老公手里？不是的，在神那里。你怎么把你的孩子养育好？你的孩子不是别人的孩子，你不能到别人家说，哎呀，我认识一个陈姊妹太优秀了，两个女儿都教得非常好，我跟她讨了经验以后，我就决定照搬来做，行不行？完全不行。因为她的两个女儿和你的两个儿子是一个天一个男，对不对？完全不同的。你必须去求问谁啊？求问上帝。所以常常到神的殿中，你才能守得住神赐给你的地。以色列人为什么后来他们在迦南地上那么软弱，那么多的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后来很少到神的殿中。我们等一下就跟大家去讲。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示罗的会幕他起码教我们这三个宝贵的功课。第一，这是神的帐幕，神的同在，我们是 哪里的国民啊？天上的国民。第二，你怎么得胜？你是靠福音，你是靠上帝，福音是你生命的引擎，不是你生命的装饰。然后你怎么可以分地？怎么可以在上帝给你的领域当中扎下根去？要到谁面前去啊？到上帝面前去。一定要记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然后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说当我们去看约书亚记的示罗的时候，我们是很振奋的。因为约书亚记里面到处都是得胜。你知道约书亚打败了多少个王啊？打败了31个王，31个王，了不起吧？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特别喜欢看约书亚记，说哎，约书亚记到处都得胜。但约书亚记下一卷书是什么？士师记。士师记喜欢看的人就很少了。士师记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太软弱，虽然得了迦南地，但是被迦南七族整天欺负。其实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常有一个期盼，我们说他们得了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应该在这个地上面去敬拜上帝，然后过一个美好的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士师时代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段非常低落的时期，同意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士师记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告诉我们的这个圣殿在示罗的这个阶段，就士师记那个阶段的话，他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说如果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看成一个生命体来讲的话，这个生命体进入士师时代的时候就进入低潮了。那么我们讲回这个生命体对照到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也经常有生命的低潮，从我们的灵性的角度来讲叫灵性低潮。所以我们要看看示罗的帐幕就见证了以色列人的灵性低潮，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为什么约书亚记之后以色列人灵性如此低迷，为什么示罗的帐幕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其实你几乎见不到踪影。就是我们说这个灵性低潮，我们从示罗的帐幕这里我们能看到些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要讲一讲 灵性低潮，我们来去看看灵性低潮。那讲到灵性低潮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一些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看灵性低潮的表现。灵性低潮的表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士师记十八章三十一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但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十二支派之一，而这个支派呢，他们有一个软弱的特点，就是他们里面有偶像。然后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位置多少日子，然后但支派他们有偶像就多长日子。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士师记，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上帝的帐幕，或者说我们说在此之前的圣殿是在示罗，对吧？但是你注意士师记里面讲圣殿的经文你知道有多少吗？士师记里面讲圣殿的经文你知道有多少吗？就我们刚才读的这一节，整卷士师记只有一节经文提到了神的殿，所以你才会有印象说，哎，士师记里面有讲到基甸，有讲到耶弗他，有讲到参孙，有讲到很多伟大的士师，但是这些士师在士师记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他们去耶和华的殿，而提到耶和华殿的地方居然是在这里做对比，说什么？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然后但支派拜偶像就有多少日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有灵性低潮，或者我们说灵性低潮它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我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信仰是处于中心地位还是处于边缘地位？边缘地位，非常边缘。虽然他们有圣殿，但是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很疏远的，对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什么叫灵性低潮？我们经常以为灵性低潮就是我今天不开心，我郁闷，我觉得这就叫灵性低潮。不，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有很多时候是不郁闷的，直到被人欺负了他们才郁闷。但是其实在整个士师记里面，以色列人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低潮。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仰是边缘化的，对吧？所以他们为什么信仰边缘化？我们说当然可能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可能的原因，结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我们总不能总是格格不入，同意不同意？同意。比如说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一直不融的话行不行啊？你们家炒菜盐如果不融的话那个菜怎么吃啊？没法吃。所以盐是要融的。但是你注意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们为了融入世界而让自己的信仰边缘化。上帝把我们拆到世界里面让我们做世界的盐的时候，请问盐撒在菜里面以后发生什么效果？这个菜就开始变什么？变咸了。所以上帝是让我们来到世界当中干什么？是来改变世界的，而不是把自己变得跟世界一样味道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信仰会边缘化？因为他想把自己变成和世界上面的人类似，最好你不要在我身上闻出基督徒的味道来，我怕你闻出我是基督徒的味道来的话呢，你就会对我另眼相看，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你也不要说故意格格不入，对吧？你去到哪里然后我是个基督徒啊，我怎么怎么样子，有的时候甚至有些基督徒表现得非常律法化，不单是非基督徒受不了，连基督徒也受不了，那个就不好了，那个真的那个不叫融化的盐，那个也不叫世上的光，那个叫走味的盐，是吧？那是出问题的光，对吧？那我们真的要知道，但是上帝是让我们干什么？上帝是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你不是要成为世界的一员。所以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们就被世界所羞辱所压制。基督徒也是一样，每当基督徒想讨好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得到的结果经常是这个世界去压制你，去羞辱你，你不能做光做盐，不能发挥作用，反而被这个世界所欺压。但是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不是融入世界，而是我们要去照亮世界，我们要去改变世界。阿们吧。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身上是要带着味，带着什么味道？带着福音的味道，阿们吧。带着耶稣基督爱的味道，带着什么味道？带着敬畏上帝的味道。带着什么味道？带着怜悯恩慈赦免的味道，对不对？因为你怎么得救的？不是上帝赦免了你吗？对吧？你怎么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上帝的恩慈临到了你吗？你怎么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成为天上的国民？不是因为你领受了福音吗？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的味道是不需要塑造的，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任何一个人他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啊？是非之心，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律法。所以律法是人天生就有的，福音是不是天生就有的？不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才有。你跟世人的区别在哪里？不在于律法，而在于什么？而在于福音。所以你要把福音的味道在你生命当中发挥出来的时候，那种馨香之气发挥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光，就是盐，是建在山上的城，怎么样子啊？不能隐藏，大有能力。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到河沟里面藏在水底下吗？没有，他说是什么？是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高还是低啊？是高。而我们看到四世纪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低。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低？是上帝丢弃他们了吗？没有，示罗的帐幕一直在那里，是以色列人丢弃了上帝给他们的恩惠，给他们的怜悯，给他们的信仰。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说什么叫信仰低潮，我们说什么叫灵性低潮。灵性低潮第一个表现就是信仰边缘化。你一定不要去被魔鬼所欺骗，魔鬼经常骗我们弟兄姊妹，真的，魔鬼经常骗我们弟兄姊妹，说你不能表现得太有基督徒的味道，这样子的话你没法跟人相处。我们说对这个话，你不要听魔鬼说，我身上我不要带着那么多律法的味道，但我身上一定要带着福音的味道。甚至有人知道说，我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一定可以去找这个皇姊妹，一定可以去找那个王弟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为我祷告，他一定会怜悯我，他一定会用他能用的方法来帮助我，对吧？这就是福音。但是如果你身上带着律法的味道的话，他不会找你。我知道，我一去找他，他就马上跟我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必有今天这个，那我找你干什么？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真的知道这些。所以灵性低潮因为信仰边缘化，不要让我们的福音信仰成为我们边缘。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福音信仰要成为那个战斗机的什么东西啊？引擎发动机，强大的不得了，让你一下子就可以超音速飞行，能够飞到天上去。你要记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讲这个灵性低潮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讲一讲灵性低潮的本质。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姊妹你注意，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的时候，这节经文在士师记里面出现了 N 次，跟我们刚才讲的说关于圣殿的经文，整卷士师记只出现了一次，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士师记的特点是什么？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真的没有王吗？有，谁做王？以色列人在士师记时代的时候谁在做王？本来应该是神做王，但实际情况呢，每个人都在做王。这叫什么？自我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点，我们讲灵性低潮的判断依据到底是什么。因为我看过包括有些书，他们去一些属灵书籍讲到灵性低潮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太认同。有些灵性低潮他判断依据他还是以人的感觉为判断，说有些基督徒这段时间很郁闷，然后呢心情忧郁沮丧灰心，所以这个就叫灵性低潮。我说不对不对，灵性低潮的判断依据不是你的感觉。因为有一些人一直在灵性低潮里，但他很 happy， 然后他很高兴，为什么？他一点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直到钱包里没钱了他才开始低。但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低的？是他钱包里没钱的时候吗？不是，钱包里没钱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说，哎呦，我最近不太富足，我缺乏。以色列人被米甸人 被非利士人、被迦南七族、被周围的各族亚门人来欺压的时候，这些人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这个时候他们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别人来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出现问题，还是因为他们出现了问题早就有问题，所以别人来欺压他们？他们早就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灵性低潮。灵性低潮的本质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灵性低潮的本质是说自我作王任意而行，这就是灵性低潮。这不仅仅是灵性低潮的表现，这是灵性低潮的本质。所以只要你是自我作王的，你就没高潮过，你就是在低潮里，你就是没有达到信仰的巅峰过。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很开心，喂，你今天喝了酒也很开心哦。你有没有见过耍酒疯的人？哇，有些耍酒疯的人很吓人哦。前一段时间我看短视频，因为东北天气已经变冷了，-40°，有人喝了酒冻死在家门口。冻死在，为什么会冻死在家门口？因为他喝了酒，他很嗨呀、啊，他觉得自己哇，我现在浑身充满热量，-40°、-400°我也不怕，结果就把自己冻死了。他醉酒的时候开心不开心？他那个时候的状况正常不正常？他是醉完酒了以后他才进入低潮，还是他醉酒的时候就在低潮？他醉酒的时候就在低潮了，阿们吧。但是他的感觉怎么样啊？他醉酒的时候感觉很高潮，觉得自己哇，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能干，你给一根竹竿给我，我能爬到月亮上去，是吧？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能是这样子，你不能根据感觉来去判断我现在是处于灵性的高峰还是处于灵性的低潮，而要根据关系，我跟神的关系如何，我现在是自我作王任意而行，还是我顺服基督与主同行，阿们吧。这就是重大的区别，这就是重大。所以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读圣经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读圣经是为了让你自己所做的决定越来越正确的时候，你就在低潮里了，不用讲的。不管你当时情绪多高昂，你说有一个100万的项目我马上就拿到手了，你还不知道吗？这个月我们公司发奖金我发的最高，梁弟兄你还说我低潮呢，我现在高的不得了，好吧，高不高？一点都不高。只要你是自我作王，你就是在低潮。但是当一个人读圣经，说我读圣经，我今天读，我明天读，甚至我想在3天前读的经文，我突然明白，主啊，你是要这样带领我的，你让我处理这件事情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我愿意顺服，这个时候你不在低潮里，阿们吧。你要真的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看到的灵性低潮的本质，是自我作王。你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千万不要以为说灵性低潮是根据我感觉来做判断。所以无数的基督徒，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什么？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讲这个话？这个话就是讲的说，我们很容易宗教醉酒，我们会醉在自己，哎呀，特别是法利赛人经常醉的，你知道吗？法利赛人控告完了别人以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觉得自己很嗨呀、啊，觉得我是全天下最好的，那些牧师都踩在我脚底下，哎呀，还有比我更好的吗？还有比我更敬虔的吗？但其实他们真相是什么？这就叫醉酒，他会冻死自己的，他会冻死自己的。但是当一个人真的寻求圣灵的充满，说主啊，你带领我，圣灵充满的人会不会自我作王？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说我一边圣灵充满一边自我作王？不存在的。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你一定顺服住，你一定谦卑，一些话你是不敢说，一些事你是不会去做的。但是宗教醉酒的人经常作恶，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对吧？不可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们关于灵性低潮。那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说顺服基督，主作我王， 这就是灵性的什么呀？敏锐。所以我们再讲为什么不能从感觉去判断。如果从感觉去判断的话，你说一个人经常忧伤，他就是灵性低落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耶利米别人给他一个外号叫什么你知道吗？流泪的先知。但耶利米是不是经常处于灵性低潮才流泪？
是。
耶利米流泪的时候，以色列人你知道什么反应吗？耶利米跟上帝去交通，他知道说上帝要把那个所罗门圣殿许可他要被毁掉，所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个殿要变得像示罗的会幕一样，要被毁掉了。 然后以色列人怎么说？以色列人很生气，我们现在斗志昂扬，这个殿一定不会被毁。所以哪个是在低潮，哪个是在高潮？以色列人在低潮。为什么？因为耶利米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他是顺服基督的人，说主啊，你是我的王，我听你的，阿们吧。你知道有不少的基督徒其实一直处在灵性低潮里，为什么？因为他的王一直是神学家。有些基督徒的王一直是神学家，特别是某宗某派的神学家，所以他读经他一定要找某宗某派的解经书，然后把解经书看完了，他觉得够了。上帝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到底跟你说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读的解经书是500年前的解经，是那个时候上帝对那个神学家说的话，是上帝跟你说的吗？别人嘴里嚼完了然后吐给你，你吃了还觉得自己很威风，你明白吗？不是的。那你说我们不能读神学书了，梁弟兄，你这样说我一拿起来神学书我都恶心了，是吧？可不可以读？可以。神学书要做什么？从来只能做辅助，只能做参考，然后你还要自己去寻求主。阿们吧。你要走窄路，那个窄路神学家也不能跟你一起走，只能你自己走。你要一个人到上帝面前，主啊，今天你跟我说什么？主啊，今天你带领我做什么？因为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当你这样去操练自己，你的灵性就越来越敏锐了。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别人都在那里哈哈笑头，你可能会哭，你可能会流泪，但因为你是与主同心，你不是灵性低潮，对吧？但是别人哀伤的不得了，惧怕的不得了，十个探子带着几百万以色列在那大哭的时候，你可能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说，哭什么哭，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我们一定能进去。为什么？因为你跟着主走。阿们吧。不是你天生乐观，不是你感觉好，你一定要知道。所以灵性低潮的本质是自我作王，而我们要反过来不去陷入灵性低潮。你要让谁作王啊？让基督作王。所以你怎么办？呼求耶稣可不可以？祈求的就什么？就拒绝吗？祈求的就得着。所以你要常常求主。今天听了这个道以后，你要常常求主。你说主啊，求你做我的王，你做我每天的王，你不单做我生命的王，你要做我生活的王。阿们吧。今天就求你做我的王，你让我知道今天你在哪里，因为你说过若有人要跟从你，你在哪里，跟从你的人也要在那里，对不对？我要找到你，我要与你同行。你要有这样的心。阿们吧。那我们说讲到灵性低潮的时候，第三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走出灵性低潮，这是神的心意。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去晓得这些。就是上帝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看到以色列人，看到我们陷入低潮，上帝会不会很高兴啊？上帝会说，看，太好了，终于你们掉到低潮里，我搞鼓掌鼓掌，会不会这样子啊？
不会。
上帝会不会说，你们这些悖逆的家伙，活该呀、啊、活该呀、啊、你有没有在圣经里面见到活该这两个字？没有。上帝从来不会这样。神的心意看到他的百姓陷入到像士师记这样的低潮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走出低潮。阿们吧。但是我们怎么走出低潮？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也是在士师记里面，士师记2:16，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士师预表的是什么？士师预表的就是基督。因为这里面强调说，士师就干什么？就责备他们，士师就来鞭打他们，士师就来审判他们，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士师就来干什么？拯救。拯救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基督的工作，福音的工作。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当你陷入灵性低潮的时候，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福音还是律法？但是我们经常拿反，同意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很低落的弟兄姊妹，他陷入到灵性低潮以后，他也读圣经，但他那个时候就翻回旧约，他就去找，而且他因为他不在基督里读，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来读去只读到律法。哎呀，怪不得我儿子是这样子，从他怀孕的时候我就没照顾好。哎，我又想起我坐月子的时候跟我婆婆生气。哎，然后我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吵架啊，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审判，都是控告， 这个时候能不能从低潮里走出来？绝对走不出来。而且这些审判，你明明已经陷在泥沼当中了，这些审判像拿大锤在上面敲，敲的结果是什么？越陷越深，本来还有上半个身子在泥潭上面，敲敲敲敲完了是什么？就剩鼻孔在上面了，再敲两下就憋死了。你要找的是什么？上帝怎么做的？上帝有没有说以色列人一出软弱的时候，上帝说看你们搞的，活该啊，我是示罗的圣殿放在那里，你们一次都不去，该死的家伙们呐、啊！终于你们看到我让米甸人来惩罚你们了吧。因为发现有些传道人解经家就是这样解的，是吧？上帝怎么说？上帝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上帝从来没这样说。以色列人一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做什么事情？耶和华就兴起世事来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小心哦！你真的要小心一些解经书，一些神学家讲的话，他们说了半天都不是上帝说的，上帝的做法和他们说的真的是相反的。他们一呼求，上帝没有说你们先检讨一下，你们先审查半年，然后我再说。你们把我气得够呛，我真的很难受，不行，你得让我气消了再说。有没有这样子啊？士师记多处都讲，以色列人一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然后带给他们十年的、十三年的、三十年的、四十年的和平。阿们吧。所以当你陷入灵性低潮的时候，你的解决方案在哪里？在律法里还是在福音里？在福音里啊，你要去找耶稣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所以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出低潮，我们整个人就会不一样。阿们吧。这个时候真的是大不一样。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我们来读罗马书的五章一到二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弟兄姊妹，好多基督徒陷入灵性低潮是因为不明白因信称义，厌恶因信称义，轻看因信称义。他觉得因信称义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明白，其实说实话，有些基督徒信了三十年还不懂因信称义。这节经文就讲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怎么样子啊？借着谁啊？借着主耶稣还是借着你的悔改啊？借着主耶稣还是借着你的眼泪啊？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怎么样子啊？和好，然后又借着他到哪里去啊？到现在所占的这恩典当中，然后你怎么样？你开始欢欢喜喜盼望什么东西？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走出灵性低潮是离不开福音的，特别离不开因信称义。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特别有些，甚至我之前看过一本书讲的，说有些基督徒他已经是家里面的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几代基督徒，但他经常陷入灵性低潮，因为他不懂因信称义。所以当别人问到他说，你有没有把握，你确定自己能上天堂吗？他说我不确定，我也不知道。他一方面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一方面还要别人给他很高要，哇，你爷爷是牧师哦，你爸也是牧师，我对你的要求觉得一定要很高。所以他压力山大，他没有，因为又没确据，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不是的，当你真的明白因信称义，我只要信了耶稣，天堂就是我家，神就是我的神，他就是我的阿巴父，我就与神和好了。阿们吧。然后我借着耶稣基督，不是靠的我的行为，不是靠的我的悔改，就可以站在恩典当中，然后怎么样子啊？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时候我的阴霾就一扫而空。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走出灵性低潮，一定是需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要去求主，你不要走错路了。所以我有一那个时候有一个小说我很喜欢读的，天路历程。天路历程里面讲那个天路客，就这样，他离开毁灭城开始往前走，开始走，然后他背上一直有一个罪担，他背着罪担，但他走的他还是要离开毁灭城，所以这是圣灵做工。然后那我这个罪担很难受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就遇见一个聪明人，一个大聪明，那个大聪明就来教他说，你要把肩上的罪担卸下来，我告诉你，你要去一座山，去了那座山就好了。他说去哪里啊？河烈山。我们知道河烈山是代表什么？代表律法。他跑到河烈山那里，还没上那个山，到山脚的时候， 哇，觉得有，哇，有那些地震，有碎石，有火光，所以他吓得根本上不去。那个坠弹掉下来没有？没有。然后他再往前走，遇见一个传道人，福音传道人，说你刚才去哪里？他说我去了河烈山。你去错了，你要去哪座山？你要去哥哥他山。所以当他去到哥哥他山，抬头仰望在哥哥他山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一下子他的罪担就脱落了，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当你软弱，当你低潮的时候，你往河烈山去跑。当摩西上了河烈山的时候，上帝怎么吩咐以色列能不能靠近河烈山？不可以。摸着山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都要怎么样？用石头打死。各个他山呢，谁都可以来，你只要仰望耶稣基督，你的罪担就脱落。阿们吧。你要走出灵性低潮，除了仰望基督没有第二个方法。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我们讲说，我们再去看，当我们陷入灵性低潮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讲以色列人在灵性低潮，我们虽然已经讲了很多，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走出灵性低潮有哪几个步骤，然后这些步骤和示如的会幕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清楚，我们求主去引导我们。那关于说我们要走出灵性低潮，我说从示如起行。为什么要从示罗起行？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你要走三步。哪三步？第一，你要来到示罗。示罗这个地方，它其实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地方的意思，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和平。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是休息的地方。第三个意思是什么？是繁荣的地方。所以示罗这个地方，它其实如果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安歇之地，安歇之地。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进入耶路撒冷之前把他的帐幕放在示罗，是有很重要的属灵预表意义，就是你要走出灵性低潮，你先要来到示罗安歇。怎么安歇？怎么安歇？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人经常有一些习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都形成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今天晚上想睡好一点怎么办？我们经常说，我今天忙忙忙忙忙忙忙，把自己累得贼死，然后我一上床睡得跟死猪一样。哎呀，我觉得昨天睡了一趟好觉。所以很多人安歇在哪里呢？是安歇在忙碌里，或者安歇在疲倦里。说我已经疲累到一个地步，我躺在床上拿着手机也刷不动了，短视频也刷不动了，刷着刷着我就睡着了。哎，我觉得今天睡了一个好觉。上帝是不是让我们这样安歇？不是，这种安歇是低质量。不是上帝要，上帝让我们来到示罗是让我们安歇在哪里啊？安歇在神的应许。所以你要走出灵性低潮的第一步，你要从什么开始呢？你要从学会安息开始，安息在神的应许里。你知道 我为什么讲说你要先来到示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在灵性低潮，我跟神的关系疏远，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动。其实你第一反应你要静。静在哪里？静在神面前，在神的安息里。所以就像诗篇二十三篇，是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怎么样子啊？他使我躺在青草地，安歇溪水旁。阿们吧。这是第一步，你去安歇在主的应许里面。上帝的应许，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有没有一句会落空？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如果你在家庭关系上面有低潮怎么办？你要怎么办？我赶紧想办法，赶紧赶紧，不，到上帝面前抓住上帝的应许。阿们吧。如果我跟我的这些亲子关系有问题，我要怎么样？我要安歇在主的应许里。我跟人，我的职场上面出了问题，我跟神的关系疏远了，我落入低潮了，我要怎么样子？我要安歇到主的应许里。其实强逼自己经常适得其反，同意不同意？你越逼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你陷得更深。就像一个人真的陷在淤泥里，你知道陷在淤泥里的人如果拼命挣扎，结果是什么？他陷得更快。所以陷在淤泥里的人一般不敢动，就呼救吧，呼救吧，停下来，别挣扎了，对吧？那我们可以呼求谁啊？我们可以呼求耶稣。大家还记不得曾经有一个人不是掉在淤泥里，是掉在海里了？那个人叫彼得， 对吧？他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也有信心，他说主啊，我可不可以走啊？主耶稣你走啊。所以彼得也行了一个神迹啊，上帝就让他在海面上走，但他走一走，他开始看周围的环境了。哇，现在是晚上，周围很黑，风浪也很大，我怎么在海面上走呢？他就开始怎么样，掉下去。掉下去以后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呼求主，说主啊救我，阿们吧。当他这样呼求主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就救了他，就把他拉上来，阿们吧。所以你要安息在上帝的应许，只要你祷告耶稣，祈求的就什么，寻找的呢，叩门的呢。所以你跟主说，主啊，我现在在灵性低潮里，求你拉我出来。这个祷告有用没有？
有。
这个祷告还不够一百次哦。有用没有用？
有用。
彼得那个祷告有几个字啊？四个字，主啊救我，没了。彼得你怎么可以祷告这么短呢？我先不救你，等你祷告够两千字我再拉你。耶稣有没有这样搞？
没有。
没有，耶稣伸手就拉他，阿们吧。所以先要来到示罗，安息在青草地。真的，我们再来读这些经文，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所以让你自己安息在上帝的应许里吧。你为什么乱抓乱挠呢？你为什么表现得那么焦躁呢？就是因为你不肯安息在上帝的应许里嘛，对吧？你只要安息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你知道吗，姊妹就特别美。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心里面有恬静有安稳。弟兄就特别帅。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弟兄就表现出一种坚定，一种确据。阿们吧。你要到主面前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进示罗的圣殿。我们要进示罗的圣殿。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就是大卫很著名的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其实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陷入灵性低潮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知道上帝的作为，这是在士师记第二章讲过的。然后那么人不知道上帝的作为，对上帝的认识模糊以后，一定出一个问题，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出问题。所以大卫在这里这节经文是很美的，他说我要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直到永远。哎，你仔细冷静下来去想，大卫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夸大呀？他凭什么说他一生一世都有慈爱恩惠随着他？他根据什么呀？就是他能打仗去，我今天不能打呀，是因为这个吗？是因为上帝应许了，是因为他进到神的殿中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们的上帝大有能力大有恩慈，我这个大卫有很多的软弱和别人一样，但上帝的恩惠慈爱不会离开我，我要在上帝的殿中我重新认识我自己，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是神的百姓，我是神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去效法迦南七族去拜偶像？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身份多么尊贵。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会为了一点点的钱，为了一点点世上的利益，把自己长子名分出卖掉，因为什么？一，不认识上帝，第二，对自己的身份搞不清楚。你一旦搞清楚，就是我们在这里说重新认识爱我们的主，重新认识我自己，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你就会大有力量，就会说这些东西不要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没有用的，对吧？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我们家抽屉拉开以后里面都是钻石，你就拿着五百块钱想来贿赂我让我做坏事，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你说梁兄什么意思？你说我们基督徒都是贪官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在神那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是有信用卡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什么信用卡啊？天国信用卡，而且不需要我自己刷，当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一定会帮助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我必不致缺乏，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越多的认识主，越多的重新认识自己，这个时候你就很不被这些东西所辖制，你就很容易走出灵性低潮， 所以走出灵性低潮的重要一步，不是要把那种愁闷、忧伤、沮丧的情绪从我心里赶走，我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要来到神的殿中，然后去瞻仰上帝的荣美，然后去默想上帝他做了什么，他给我的应许是什么，他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所以常常感恩的人就是大不相同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感恩的人是很难被灵性低潮抓住的，抱怨的人天天活在灵性低潮里，同意不？苦读的人天天活在灵性低潮里，那还有那些更糟糕的那些结党纷争的人就不用讲了，那些人一直在水沟下面海平面之下的，对吧？那些根本不行，你一定要去找到上帝，寻求主，认识我们的主，重新认识自己，对吧？然后当我们第三个，我说我们要来到神的殿中，我说我鼓励大家去效法一个人，效法谁呢？效法哈拿。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哈拿是关键人物，士师记的结束就结束在哈拿的祷告里。哈拿是一个不起眼的姊妹，她为什么到神的殿中去祷告，去痛哭，去痛痛的祷告？因为她结了婚，但她不能生孩子，很长时间不能生孩子，所以她就忧愁。然后呢，他的丈夫娶了两个妻子，另外一个妻子和他的儿女呢，就经常惹哈拿的气。但你注意哈拿的好处，我看到哈拿真的很感动，我们以后还会再去讲。哈拿没有因为这些去跟他的丈夫，你知道有些人就跟他丈夫去闹，因为他丈夫很喜欢他，很爱他，他没有跟他丈夫去闹，他没有去苦读，而是怎么样子呢？而是去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委屈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很多委屈，对吧？特别父母亲不理解你的时候，冤枉你的时候，特别你所尊重的人误解你的时候，你是很委屈的。你委屈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很容易委屈的时候抱怨，甚至变成苦读。不，你要去学哈拿。哈拿委屈的时候干什么？到哪里祷告？到神的殿里，痛痛的、倾心吐意的去祷告。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就赐给他撒母耳。撒母耳就拉开了大卫王国的序幕，阿们吧。士师时代从此结束，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是最伟大的士师。甚至在诗篇里面讲说，讲到祷告的时候说，有两个人祷告最厉害，一个人是摩西，还有一个是谁？撒母耳。就是这样子。而撒母耳为什么祷告这么厉害？跟他妈学的。他妈妈一遇见事情，不是抱怨，不是苦读，而是去祷告。我们也是。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中，你要进入到神的殿中，倾心吐意的祷告，要用祷告去开启新的篇章，你一定知道。而且要像哈拿一样，哈拿是为了自己不能生养祷告，所以你也要为自己传福音去祷告。我们现在十二月份，对吧？我们之前鼓励大家说，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今年生一个属灵的后裔，你要问自己生了没，对吧？如果没生怎么办呢？要像哈拿一样在主面前。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厉害，今年生了好几个了已经，对吧？但有些今年真的一个还没生哦，怎么办呢？还只剩一个月了哦，对不对啊？到主面前干什么？好好祷告，主啊，求你把撒母耳赐给我。哈拿是不是只生了撒母耳一个？没有，生了撒母耳之后又生了好几个。弟兄姊妹，祷告主，求主让我们像哈拿一样，原来我们虽然有愁苦，但将来我们要做什么？多子的乐母，阿们吧。所以求主带领我，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将示罗的帐幕赐给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帐幕，我们的祭坛很多时候也像示罗的帐幕一样，就是我们经常让它荒凉了。但是主，你借着你的圣经真理来提醒我，让我们知道你的帐幕才是我们得胜的根源，是我们生命的引擎。你的帐幕才能让我们超越这个世界各样的引诱、拦阻还有羞辱，让我们做天国的子民，大有得胜的样式。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借着示罗的帐幕，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性低潮的时候，就是我们跟你的关系出问题。但是你没有一次 把我们丢在一边不理会我们，相反你总是差遣士师，就是所指向的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来到基督里，就是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去仰望你，去呼求你的时候，像哈拿一样向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受的所有的委屈不要变成任何的抱怨和苦读，而是变成倾心吐意的祷告，是在你面前痛痛的祷告。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要改变这个世界，要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要经历你丰盛的大能，要甚至让周围的人都看见主，你依然是这个世界的王，你依然掌管万有。愿主你使我们知道这些时候，我们就满心的喜乐，也特别求助你激励我们传福音的热心，让我们真的像哈拿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在福音里生养，我们就在你的殿中痛痛的哭泣，切切的祈求，而你应许我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你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你的福音勇士，得人如鱼。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